辉达的股价在短短的一年内暴涨了300%，这一波 AI 浪潮会不会是2000年科技泡沫的重现呢？
其实 Intel 它的股价要涨，不需要打败台积电，台积电永远是龙头老大。可是在涨的幅度呢，我倒是觉得 Intel 它的这个空间更大。AI 的时代不只需要 chips， 你还需要电。我对未来5年的一些股价非常的看好。
今天我们就找来在华尔街打滚30年的投行前副总王玉敏，他警示，不仅2024年市场有4大黑天鹅，他说比起台积电，他更宁愿买 Intel。一起来听听他的深度分析。今天我们下班经济学请来的人非常厉害，对不对？
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王总。王总呢，过去在高雄是一个搬运工，因那长大哦。然后呢，你从小的时候移民到阿根廷，后来呢又辗转到了华尔街，开始了你的这个金融生涯。那在这个当中呢，经历了2000年的科技风暴，还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是呢，你在多个投行都担任过管理层的职务。然后呢，这一次来到台湾，那大家也非常期待能够听你这个30多年来在法人圈的一些心法跟经验。今天很期待王总的分享，
是我的荣幸。
今天王总呢带了这本新书来哦，《世界越乱你越赚》，当然里面也讲了非常多的投资心法。不过心法能够用在实际的生活才有价值嘛。那现在你看哦，在 Q1 还没过完，台股在20000点上下震荡，而且在2023年，看全世界的这个股市这样一昧的推高，到底2024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市场的故事，讲的故事如果是非常的一致，然后风啊都往同样的方向吹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警惕。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觉得人心的这个钟摆应该是到了极限的时候。就是投资者呢，你如果已经有股票在手中，这应该还会再涨，可是现在要进场呢，我倒是觉得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4点，有4个质疑的地方。
是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徘徊在3%多了，蛮久了。它下一步应该是往上走，只是时间我们拿不准。我觉得现在是在处于一个过渡的时间。失业率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注重的一个数据，
一个隐忧啦，
一个隐忧。对。第二就是高利率。因为利率这么高已经1年多的时间，大家觉得公司好像大家都撑得住，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
我们只要把这个时间转回2006，同样的故事。2006的时候呢，那时候美联储也是经过从1%涨息到5.5%，跟今天完全一样。可是真正的风暴什么时候来？1年半之后才来，可是该来的还是会来。所以我觉得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年初，尤其是商业房地产，这已经很大的一个吃力的地方看得出来了。第三呢，是资金太过于集中。
集中在哪里？
集中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华丽7家公司，说不定变成5家还是4家。每次啊，历史上如果有这样子的特别名词，就是说买这几个公司就好，
什么 B7 这种，对不对？
Magnificent Seven 还是60年代的这个 Nifty 50，有这样子的名词出来的时候啊，要小心。因为这种情况就是戏差不多已经唱得差不多完了。
是
然后最后一点呢，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去年的这个经济会那么的强，美国经济就是超乎预料。其实我自己的研究总归一句话，虚胖的现象。为什么我说虚胖呢？美国现在每100天要借贷要举债1兆美元。
每100天，
100天是1兆美元。可以说是它的成长率都是以债撑出来的，举债度日还是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我这4个点呢，觉得 投资者还是要小心，要居高思维。
嗯，其实王总有特别提到说，像是现在资金过度集中，那在去年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像 AI 概念股涨非常非常的多，比如像 NVIDIA 一年涨了3倍，然后美超微呢更是大涨了10倍以上哦。那其实大家现在也很担心说，这一股 AI 浪潮会不会到时候就像2000年的科技泡沫一样？
对、啊，
就像你讲，有一天可能随时它就可能会爆掉。你怎么来看这一波 AI 浪潮？
对，我先说一下泡沫。其实啊，泡沫不是坏事，
泡沫是融景，
对
不对？
就是大家追赶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经济体如果没有泡沫啊，它的这个新科技没有办法出来。所以说，泡沫其实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动力。嗯，对科技来说是好事。那对投资者来说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你是什么时候进去的。我在2000年就有学到了，市场内没有坏的资产，没有坏的公司，只有坏的价钱。1999年的时候，当时的最红的一个股就是高通
，Qualcomm。
Qualcomm 它的这个创办人也是个MIT 的教授，我的学长，所以当时他们手中拥有所有的通信方面的这个patent 结果呢，一路在12个月之内，它涨了15倍，跟这个图画完全一样，
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一直加码，一直买进，结果呢，2000年一到，它一跌就是80%。有趣的是这样子。未来的15年呢，他这家公司的营运翻了15倍，所以我的意思是，股价跟公司的营运啊是两码事。
是，
有时候股票的股价是在一年之内涨了未来15年的情况。嗯，所以 AI 有这个同样的一个忧虑，
超涨了。
这种股票不是说你买了就给它放在旁边，不要去想它的，你一定要好好追踪。因为这种会涨那么快，它跌就有同样的速度，有可能会跌下来。
在这一波 AI 浪潮里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入手，就是 AI 这些像辉达这些股票，如果他们现在握的这些股票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第一就是恭喜了，
恭喜，
就是买到这个好股票。嗯。第二呢，我是觉得就是它的营运的成长率是必然的情况，
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可是对这个股价能够一直撑上去呢，你还要注意它的成长率的加速率。意思就是说，它的成长率啊，要继续的加速上去。
是，
如果有减慢的情况呢，那股票就会有个
闪失，
对对对，有个闪失。
那其实刚刚王总有提到说，有些股票我们担心它是成超涨的状况嘛。那像台湾人呢，非常热爱看那些外资的这些报告。那像是大摩之前就喊出台积电有机会可以到1080元。你认为说这些报告它其实是真的是有参考的价值，还是当中有蛮多是杂讯，我们需要自己去仔细分析跟筛选？
我是因为在这个投资业20多年了，在我手下指导过的经理人呢有上百，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功夫啊，研究财报、研究数据，华尔街大家都非常的聪明。可是这些数据呢，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呢，其实有一天会被 AI 给取代了。很多分析师其实他们是追赶着股价，而不是在股价变化之前有一个预知的一个能力。所以对我来说，很多这些资讯呢其实是杂音。
是，
所以在投资方面呢，我倒是觉得财报是一部分，这些大家都会算。
对，
可是公司看人，看公司文化，其实对我自己的投资经验呢，我最大收获
是
因为人跟公司的文化不会变。数据会变，我总是在找寻不会变的一些东西来挖掘被市场忽略的一些好企业。所以市场还没进去的时候，我比他们早进去，这就是赚几倍的一个契机。我们来举个例子，说台积电跟 Intel 它曾经是一个巨人，四五年前而已。Intel 跟 台积电他们的市值啊比率是一比一，
一比一，
对，四年后今天呢，一个台积电可以买四个 Intel， 所以我问你，你现在有新的资本，你要去赌这个已经跑得那么远、那么快的台积电，去追捧它，还是去买被人家不看好的黑马？我自己的个性是，我总是偏于买那个被市借给遗忘的老二。
但是王总，你不会觉得那是不是可能代表在半导体的市场就是已经被台积电给独大做大啦、啊？那这样 Intel 它还有那么大的竞争性吗？
其实 Intel 它的股价要涨，不需要打败台积电，因为台积电是、老大。可是它的股价已经反映它是老大。如果有一些什么闪失的话，股价会跌很多。Intel 它大家对它的期望很少，它只要跟三星玩一玩，拿一些它的市场占有率的话，它股票就会飙升。所以你想想看，现在一个台积电买四个 Intel， 大家对它有多看不好？然后我再举三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这匹黑马值得去追踪。
对，
第一，地缘政治越来越
风险
越高越大，美国公司会照顾哪一家公司呢？一个南韩的公司，还是一个台湾的公司？第二 ，Intel 有国会有政府的撑腰，它这个优势不容忽略。然后第三，我刚刚说过看人。我一些最好的股票赚最多的股票都是因为看人准确，
看人准确，
对，就例如说 GE 几年前大家都看不好 GE， GE 我在这个股票上面我赢了三倍，现在呢我对他 Gelsinger 他的这个传记看了很多，我觉得他是一匹黑马，他是非常有能力有理念的一个工程师的领导人，
是
我钱会放在他身上，
是
我觉得他对这家公司会做很多的改变，
是，
所以我并不是说台积电不好，台积电永远是龙头老大，可是在涨的幅度呢，我倒是觉得 Intel 它的这个空间更大，
是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台积电把这个天空撑出来之后，那下面的这个其实它成长的空间就会变大。对不 对,
对？
但是其实你看刚才讲到，就是如果在新科技的推动之下，对，除了 AI 之外，那王总他有看准，他说你觉得哪一些是看好的呢？
我自己个人的投资啊，都是比较逆市场投资啊，因为我刚刚说过看准黑马，尤其是市场不看好的一些忽略的资产，他们最便宜，而且它反转的速度经常会很快。我举个例子。AI 的时代需要什么？不只需要 chips， 你还需要电。你的用电量是超级的倍增的。现在车子越来是越由油的开到电的。所以世界对电的需求量越高，需要电的时候，那原物料是什么东西？是铜。所以我对铜矿这一块非常的看好，因为十多年来许多铜矿都已经不再开采，
是，
所以在不开采的时候呢，铜的价钱在徘徊在这个价格已经蛮久了，所以在电一直加上去的一个消费的情况呢，我对未来五年铜矿的一些股价非常的看好，这也是一个逆市场投资的一个例子。另外呢，我也非常看好日币，日币也是非常的被大家遗忘，就是觉得过度便宜。
对，
我对它的这个币值呢，我觉得有反弹的机会，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地方。
不过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王总到底是怎么来做选股的嘛？但是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会觉得主动选股是比较困难，所以大家现在更喜欢被动投资。因此，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人都会去申购 ETF。但是王总在书里头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买了 ETF 就是躺着赚钱，还是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是的，买 ETF 比选股来得轻松，来得简单。
对啊，
可是问题是呢，投资啊，我觉得选股只是一环而已，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呢是资产配置。资产配置呢，就是说根据您的年龄、您的风险承担的这个能力，要投资多少在股、在债，而且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这些资金，这些都要考虑到的。我觉得资产配置啊，就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衣服，不是每一个人穿上去都好看，一定要量身定制。所以随便买一些 ETF 对某人有合适，说不定对另外一个人就不合适了。
是，
所以我也是觉得 ETF 是好的工具。可是投资呢，就是比选股选 ETF 还要复杂。然后呢，第三点就是什么时候入场。我自己个人是比较逆势的感觉的一个做法，就是市场在恐慌的时候，那才是大举投入的时候。
是
我不喜欢去跟着热闹。我觉得热闹呢，就是表示风险更高，所以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抓准。第四呢，就是过去十多年美股随便搞一搞就有一年13% 的这个 return。其实未来13%能够再反复吗？我不觉得这有那么个乐观，因为过去一二十年呢，其实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非常幸运、非常特别的一个环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就是通膨一路走低，利息从6%一直低到几乎是零。
对，
所以这些呢，对投资股票都是很利多的一个情况。可是现在利息一直在走高，而且地缘政治每天都是在加剧之中。第三呢，就是人口趋势老化，这些都是过去20年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而且是一个对头风。所以我觉得对股市来说呢，都会有一些阻力。所以预期说股市会继续12-13% 的这样子的好的情况，是个我觉得天方夜谭。第二，我们刚刚也有说过，很多美国的豪景是举债出来的。美国能够举债继续多久，
是
这也是个很可忧的一些观察。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为重。
是，因为其实刚才王总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资产配置是很重要嘛。那资产配置里面呢，其实讲到就是投资策略，而且王总特别讲到一个叫杠铃策略这样子哦。那这个杠铃策略到底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如果您的面前有三个选择，高风险高回报，中风险中回报，低风险低回报，哪一个选择比较好呢？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中庸之道啊，选中间就好。
对啊，
其实中间是最不好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在环境非常不定性，中风险有可能变成高风险。那你所有的钱都放在中风险，那你就惨了。所以我觉得把您的资产分成两个部分，
是
一大部分60-80%，根据你的年龄、你的风险的承担度，大部分就是放在 ETF， 股跟债的 ETF。所以这些呢，就是设计于市场不管它怎么多坏，你至少知道它的这个波动度可以预测之中，就是你的核心投资。那高风险呢，大家就觉得那是不是在赌博？当然投资不是赌博。高风险，我所谓的高风险就是自己看得很准，而且觉得很有把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呢，并不只是股票，也可能是自己的创业，也可能是投资自己。 就是把这些投资能够挥出全垒打这种高报酬率的才挥棒。而且巴菲特有说过，他一生之内最好的投资啊大概六七个，也就是说大概七年一次，七年有一个很好的挥棒打出全垒打就很不错了。
但是高风险的资产虽然投报率大，它一样也可能会赔光啊。
哦，那当然，所以我才会把这个策略说高风险说成就是打全垒打。打全垒打呢，你一定要准备说会被三振出局，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记着，股票它能够涨多少没有上限的，你能够赔多少你就是把钱赔光
而已，
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比率。2015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Tesla 的股票太高了，那时候我觉得那个股票太低了，因为这家公司只有两个情况，它不是涨百倍就是要归零，所以我投资进去在我的资产内设置了10%。为什么设置在10%呢？
就是赔光你也无所谓，
赔光我80%，三年之后能够打平，所以我的实力不会被影响到。
是
在这种三年能够打平的情况呢，这种风险值得去承受，所以才有这样子的风险，你才能够打出全垒打。
王总，刚刚你虽然有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你大胆投资了 Tesla， 然后有非常好的一个报酬，但是它现在股价似乎挺逆风的，你怎么来看它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 Tesla 现在就是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
是
股价已经是完全反映了未来十年的这个增长情况，可是它的营业额呢一直在赶着追上，所以我可以想象未来几年它的股价不会动，它这家是非常好的公司，可是股价跟营业这是两码事。
对，它提前反应了。
对，对，
是。
我觉得王总讲话就是听起来就是非常有他自己一个逻辑系统，而且很有哲理哦。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可以从这本书里头学到投资技巧之外，当然也很好奇，像是您从一个高雄的搬运工营然后到华尔街这样打滚了这么多年，你自己认为投资跟人生的哲学有没有一些什么相通的地方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可以可以，投资呢是钱的配置，可是对我们人生来说比金钱还来得宝贵的是时间，时间只是会越来越少。投资自己其实比选股还要重要，而且你抓得准的话，人生的改观比跟着 NVIDIA 跟着哪些好股票都来得精彩。
王总在书中有提到，比起数字故事更重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数据重要，可是数据并不是说一切，我们刚刚说过人心是最不会变的，数字会变，营业会变，可是人心不会变。
是，
所以只要你抓准一个公司的领导人的能力，他的文化，他的理念，
是，
我觉得好的领导者你跟着他就不会错。
是，
所以看人我觉得比看数字还要重要。
是，而且人的这个经历他的成长就是故事的本身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王总呢就把自己在变局中成为赢家的这个投资心法写在这本世界越乱你越赚。对，这个我觉得这真的能够这样子吗？看大家读者们自己去找答案哦。那今天谢谢王总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你，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